保罗
祷告当中的时候，上帝给他一个异象，那就记在启示录当中。而这个异象是要分享给那时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其实真正来讲是分享给历世历代的众教会。这边提到是他看到的异象，主耶稣基督在拿着七星在七灯台当中行走。他说这个七的灯台就是七个教会，灯台就是教会，也就是主在我们当中。我们在敬拜当中的时候，主在我们当中，在我们当中行走，教会是灯台。第一个意象是撒加利亚书，先知撒加利亚在以色列重建圣殿的时期，给神给他一个意象，在这个艰困时期，大家很熟悉一句话，就是万军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我们在敬坛当中，我们一直在为敬坛祷告，就是我们依照这样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我们要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这句话的是来自一个意象，神给撒加利亚一个意象是有圣殿的一个灯台，这个灯台当中左右两侧有橄榄树，而橄榄树有衔接的管子到这个灯台。橄榄树其实是可以产生油，而这个油能够一直的注入的灯台，这个灯台，灯台本身的作用，如果没有其他的，没有油，没有点火，灯台是没有作用的，就在那边可能有个作用叫美观。那真正的灯台是要点燃灯的，点燃灯其实要油，而上帝这边的意象叫油是持续的供应。所以整个结合这两个意象提到的这件事情是教会是灯台，目的是要彰显上帝的荣耀。而彰显上帝的荣耀不是靠教会我们这些我们自己的势力，我们自己的才能，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聪明才智，而是圣灵的大能在当中要运行，要圣灵持续的供应教会从神来的，要给我们透过圣灵给我们的一些丰富的恩典。今天我们要来领受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第三章14-21节，也就是保罗使徒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一个非常非常发自他内心的一个祷告词。其实这个祷告我们等一下看到，他不只为以弗所教会祷告，其实是为历世历代所有的教会来仰望上帝，成就上帝所要成就的美事。在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之前呢，我们先来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使我们可以在这边亲近你，可以来将我们心中的歌颂能够透过诗歌，透过颂词，彼此能够互相的诉说神的荣耀，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也谢谢你带领我们来领受你宝贵的话语，愿圣灵在我们当中每个弟兄姊妹心中动工，包括孩子，我们一起领受从圣经来的话语，使我们的生命得着更新。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接下来我们一起用起音的方式将保罗的这段祷告文读一次，由我来起，弟兄姊妹们来应。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多远 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阿们。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他为以弗所教会祷告之外，他延续到为我们主北圣殿堂来祷告，愿神能够在教会中得着荣耀，而且为我们接下来的世代还持续，包括这些孩童之后的程序来祷告。他祷告的整个方向，他的心愿是教会能够彰显神的荣耀，让神在教会当中得着荣耀。神在教会中怎么得着荣耀呢？从祷告的时当中，我们可以深刻的了解到那个关键就是圣灵大能的运行。保罗此时此刻是在哪里呢？我们知道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是在罗马监狱，他在监狱当中跪下来，为着他所牧养的教会祷告，为了历世历代的教会祷告，愿神能够透过历世历代的教会能够来彰显他的荣耀。保罗在监狱当中，他持续的关怀的弟兄姊妹们，持续的为弟兄姊妹们祷告。监狱跟距离并没办法挡住保罗持续的牧养他的教会，他来写的信以弗所书给以弗所以及邻近的教会来读以弗所这个宝贵的经文，让神透过 这封书信能够让以弗所以及众教会们能够明白神的恩典是何等的丰盛，也提醒他们，我持续的为你们感谢神，我持续的为你们感恩，我持续的为你们祷告，使你们更多更多的领受神的丰盛。所以我们这边看到说，圣灵的大能运行在教会当中，是让教会能够得到丰盛的一个关键。它能够运行在我们里面，充充足的成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求的，我们所想的，实在比起上帝要给我们的，实在是太渺小了。所以这种渺小的事会说，你我们求的真的是，容我这么说，有时候像一碗红豆汤一样的那样子的所祈求。神宝贵要给我们的是一个那个宝贵的身份位份跟丰盛，天上各样属灵丰盛的一切的丰盛。所以这边讲说一切的丰盛，得到神一切的丰盛，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一切的丰盛。我们所求的，我们所求的，我们所想望的，比起这个，真的保罗用这句话说的是一点都没有错，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这边提到的是，首先的是保罗他在监狱当中，他并没有因为而如此而陷入一个一个非常忧虑的状态，他反而是在前一节他提到说，你们不要为我沮丧，这原是你们的荣耀。然后又为弟兄姊妹求，此时此刻的教会更需要的是一件事情，就是圣灵来坚固他们的信心，使他们能够刚强，使他们能够刚强。因为圣灵要所成就的一切是超乎他们所求所想的。圣灵的大能是一个关键，靠我们人，我们看到环境我们就沮丧，我们就退缩。但是有圣灵大能，保罗亲自经历了，他在患难当中他仍然是喜乐，他仍然是安慰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们，鼓励教会的弟兄姊妹们，而且是为教会 弟兄姊妹们持续的祷告，让他们能够跟他一样经历神大能的运行。圣灵，我们使徒信经提到说，我信圣灵。使徒信经有三个我信，我信创造的天父，我信耶稣基督，我信圣灵，三位一体，三个信，我信。我信圣灵，圣灵在圣经的所卷书卷的一至二节，就创世纪的一至二节，就告诉我们圣灵参与创造的这个神创造的一个工作。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运行其实是比较温和的用语，很多圣经学者的翻译会觉得趋向于翱翔跟飞扑之意，那种显现神的大能那种情形更贴近圣灵运行在本来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一个没有生命死亡沉寂的状况之下，圣灵的大能展开了创造的大能，使这个万物更新，本来是黑暗的有光，本来是混乱的是变成晶体造的神的创作运行，而各万物呢各从其类有序的展开生命。洪水在近东的概念就是属于直接想象的就是一个毁灭，大家知道说洪水淹没大地，对他们来讲这个是一个毁灭的传颂的一个故事。而深渊更强调不只毁灭，而是毫无生命的一个情况。所以创世纪所描述的是圣灵的大能，他使整个毫无死亡毫无生命的状况之下展开了生命，本来是完全黑暗的，神造了光，虽然有夜也有光体，我们在当中看到的夜晚是一个宁静的夜晚，我们看到的是圣灵的大能在这个宇宙万物，我们所探索的宇宙万物永远探索不完的宇宙万物，圣灵大能参与在当中。以弗所书特别提到说，在创世以前他就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所以这段经文我们也可以有更多的一个领会，创世纪或许也强烈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圣灵的大能跟胜过一切的混乱死亡，一切的邪恶，一切的这个世界所存在的一些混乱乱七八糟的情形，圣灵的大能在创世的时候就彰显出来，他胜过一切的邪恶，他稳操胜算，在圣经的起点就揭露了这个事实。而在历史终结的新天地，也就是启示录，我们刚才说的使徒约翰领受了启示，提到了一个在最终的时候宣布海不再有了。所以我们看到圣灵大能不止在整个创世当中，我们也看到我们可以联想到神大能的救赎，使一切恶能够被除尽。而圣灵在旧约经卷以及福音书信的福音以及书信当中也提到一件非常重要的，圣灵的大能是重生复活的大能，更新生命的大能。圣灵这个原文的字有灵跟风的意思，不管是希腊文希伯来文都有这个意识存在，气跟风跟灵是同字同义字，气息，我们知道我们有了气息我们才有了生命，所以气息让我们看到的是生命，风让我们想到的一件事情是那个风的大能， 在新竹的我们应该更能够领受风的一个力量，那是展开一个力量，是生命跟力量的展现。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跟尼哥底母的对话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从一些对话当中，耶稣说的风随着意思吹，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风随着意思。然后尼哥底母还听不懂，他说你是以色列先生难道不知道吗？这边论到重生的意思是说，我们必须要从圣灵而生。他为什么说尼哥底母你是以色列先生， 你难道你不明白吗？其实这是神的应许，神在旧约圣经透过以西结书的时候，他有以西结37章有一个非常深刻让人非常深刻的意象，就是枯骨复生。以西结被领到一个平原旷野当中，神让他看到一片的枯骨，骨齐齐的枯干，而这个意象当中他领受了一些指示，遵命说预言，气息进入骸骨，骸骨就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这段话给当时的被掳在巴比伦的这些以色列神的选民，从没盼望能够兼顾他们有盼望，他们那种没盼望的样子就像枯骨一样，没有任何的生气，完全的绝望，生活行尸走肉，没有任何的喜乐在当中，只能互相取暖。当时神给以西结这个意象，这个意象也延伸到神要给我们普世万民的一个恩典，也就是重生的恩典。这边提到了气，整个大风当中可以看到的就是耶稣在对尼哥底母对话当中所引述的重生，风随着一直吹，你不知道他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而以西结36章就有提到一件事情，神新约的应许，在旧约的时候提到他立新约，那个新约的应许就是要把我们把心灵放在创造一个新心，把心灵放在我们里面，我们本来是实心的，神要把它转化成肉心，然后让灵放在我们里面，使我们顺从律例，遵守典章。所以在重生的论述当中，不无意味的是从这两个章节当中，耶稣要告诉尼哥底母，而跟尼哥底母说，你是以色列先生，难道不知道上帝的应许吗？上帝应许是我们必须要重生，靠了自己无法守律法，我们必须要重生，靠自己没有盼望，我们要从神来的盼望，我们有复活的盼望，那个复活的生命是向神荣耀的生命。所以前面不管是创世纪也好，在旧约圣经也好，在约翰福音刚开头耶稣告诉尼哥底母的这段对话当中也好，所提到的一件很重要的核心，就是圣灵更新生命的大能，更新生命的大能。而耶稣在上十字架前，在约翰福音特别的告诉门徒们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上帝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的一个应许，就是保惠师。他说我不去，保惠师就不来，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他的夫子要走了，这样是与他们有益的。他提到这个是另外一位保惠师，也就是他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这个保惠师是什么？是永远与你们同在，也就是延续耶稣在门徒身上的工作，使他想起耶稣对他们所说的一切话，引导他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本来不明白可以明白， 在这样的在他们所遇到各样的处境之下，他们更深刻的领会耶稣当时的教导。所以我们看到使徒们所写的福音书也好，或是那书信当中，可以知道他们本来不知道，后来终于知道原来是这个意思。这个圣灵是真理的圣灵，而这个真理的圣灵是让我们能够进入真理，而不是是悟性明白真理，而且能够进入真理。从约翰福音书来讲，福音书来说的话，它是一个进入真理的意思。保惠师这个词是不容易翻译的，非常不容易翻译。我记得中文已经翻译的蛮贴切，我不知道，因为我也不懂原文。而这个翻译即涵盖的意思是安慰，涵盖的意思是教导，涵盖的意思是辩护。教导当中涵盖的是包括使我们听到能够觉得扎心，使我们在祷告当中呢，因神圣灵的感动，可以我们能够为自己的罪悔改，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是圣灵的工作。而这个真理的保惠师是父所应许要赐下来，而他升天之后将要赐下来。我们可以知道说，在福音书特别提到耶稣是用圣灵施洗的那一位，而耶稣要他们升天之前要他们要等候所应许，他们赐给他们大使命，但是不要说你们现在都去，他说你们现在要做的是等候，等候所应许的，父所应许的必得着能力。而五旬节，也就是上帝升天之后大约九到十日这个日期当中，五旬节圣灵降临，他们领受的圣灵降临只是有大响声。五旬节是以色列很重要的一个节日，各地的虔诚的犹太人都会来过节，还包括一些外邦信奉犹太教的外邦人，这个节日也都会从各地来到圣地，来到圣城耶路撒冷。而这个大响声就吸引了许多人进来，而此时此刻圣灵浇灌下来，让使徒被圣灵充满，他们说方言。这个方言其实是不是听不懂的，而是他们本来不会讲的话，而当时从各地来的听得懂的话，从他们各地的乡堂，也就是说举例，如果在台湾就是会讲台语的、客家话的，什么都会有，什么语言都出现了。这是很神奇的事情，圣灵的动工使本来被分散而有各种语言的聚集，而能够听到他各种语言相谈当中讲述神的大能。彼得这时候就起来证道，而当中领受受洗的都有3000人。彼得提到说，你们受洗必领受所应许的圣灵，就是每个人受洗的时候都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而此时第一间教会诞生了，这是历世历代第一间教会在耶路撒冷诞生的3000多人教会 Mega Church。我们发现这边提到的，他们后来就能够聚在一起，恒心遵守主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这个交接是团契的意思，擘饼祈祷。而后面他们记载，这个新的群生命群体非常有爱，房屋公用，然后得人的喜悦，这当中充满了感恩，所以是一个美好的教会。那我们也看到是上帝并没有他们满足于此，第一间教会的诞生，上帝没多久到但这间教会受到逼迫，而这些领受神恩典受洗归入神名下领受圣灵的从各地来的，从此就成为神所差派到各地的宣教精兵。神的教会在各地当中被设立，甚至使徒保罗他本来是扫罗逼迫教会的， 圣灵的工作在他当中转换他成为一个在外邦传福音的使徒。从此以后，整个教会历世历代成为神彰显神荣耀。而在教会如果在当中圣灵的工作在当中，我们看见那这是一个超我们所求所想的。这些使徒们，我们知道彼得印象深刻，他其实是否认耶稣他是他的一个拉比的这一位。我们看到当时候就有人见证说，这些人怎么变得那么有胆量，而且怎么会然有智慧，这是圣灵的大能。而圣灵大能透过他们开始生命的更新，而影响了生命，生命影响了生命，持续圣灵大能持续的运作在历世历代的教会当中。而这边也提到，当一个人受洗的时候，其实是双重的转向，一个是从弯曲的世代当中转向于耶稣基督，另外一个是以归属于属他的这个群体，也就是教会。所以有人说，教会之外没有救恩。所以当我们领受洗礼的时候，我们常常提到说，是两个转向，一个是归向基督，一个是加入教会。我们知道，个人是没有爱的，只有在群体当中才是有爱。教会之外是没有救恩的。我们知道，我们领受救恩是个人领受，但是神的心意是在群体当中一起见证他的荣耀。所以这边也提到说，神的心意，圣灵的心意，他生命的更新，他造一个新人，这个新人是教会，教会是他的身体。在以弗所书提到说，神使基督成为教会的元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所充满的。在基督里造成要荣耀神的这个新人，从来我们当然知道我们个人的生命被更新，但神的心意其实是整个教会，这个神所创造的一个新群体，以他为首的一个新群体，能够让神得到那荣耀。所以我们读使徒信经的时候提到，我信圣灵，接下来呢，一圣基督教会，圣徒相同，这是我们的信经，这是我们的信仰。没有个人离群所居这个去领受的事情，是群体的领受，群体的敬拜赞美，群体的祷告，群体的互相拨饼交接，互相的分享。所以也更希望我们当中弟兄姊妹没有加入小组教会团契的，我们求神引导圣灵能够带领大家到各个属于你的团契当中，成为肢体的一部分。而当中我们各样的服事也是跟的是求神灵感动，我们能够成为同一个身体，以基督为首彼此服事。而我们的祝祷词当中也提到一件事情，就是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人同在。这个感动的原文其实是相交团契的意思。圣灵他大人的工作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在当中彼此相交，彼此团契，彼此学习相爱，一起领受神的恩典，一起歌颂神。而保罗会以弗所教会，也就是众教会当中的祷告，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其实是圣灵能够让我们有那样的信心，首先刚强我们，而基督能够住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能够在爱里扎根建基，根基在爱里面，我们的成长是根基在爱当中。这边提到的是说，那个核心就是以众圣徒一同领悟基督的爱。那个众圣徒其实涵盖了不止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们，涵盖了使徒保罗，涵盖了神透过各样历世历代教会神所选召的仆人所分享的爱， 他们所领受的上帝的爱，让我们能够透过圣灵能够在爱中扎根，在爱中一同领悟基督的爱，基督的爱非人所谈的爱。我们对爱的认识必须要被更新，那个核心就是基督的爱。而那样的领受其实要圣灵的工作在我们当中，那我们能够很深很深的去领受。我相信使徒保罗他本来是罪人中的罪魁，他的领受最深了。如果我们在当中我们靠着自己没有办法，我们必须要是圣灵在当中动工，因为那个爱真的不是我们罪人的我们所能想象的。我常常想说，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他创造了大能，我们多期待这样的大能啊！这不是就世界所崇尚的大能吗？我们希望我们所求的就是有那个能力，有那个 power， 那个 power 是 super power， 是可以让我们衣食无虑，不止我们可以什么超越这些一切，我们可以掌控，我们可以掌握，我们可以使世界当中都在，甚至世界当中都在我们掌控之下。那是历世历代所追求的权利，我们需要的是强盛。但是上帝要给我们的，上帝所展现那属于他的生命的特质的，从创世以来他所要揭露他的一个柔美，包括跟摩西所揭露的，其实是上帝那爱的生命，是那爱的生命。我们目标所看的其实是不是神真的要让我们看到那个核心，也就是神的生命，那爱的生命。所以我们需要圣灵的大工运行在我们当中，深刻的体会基督的爱，跟弟兄姊妹们一起体会基督的爱。所以愿圣灵的工作在历世历代的教会，从以弗所教会开始，能够让我们依靠圣灵能够活出与蒙召恩相称的生命。也就是以弗所书，在以弗所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祷告之后，紧接着就是所以你们蒙召要与蒙召的恩相称。它不是一个律法，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祷告完之后立刻提到的是圣灵大能在当中的工作，也就是与蒙召恩相。圣灵大能包含了两件事情，一个是合，一个是分。首先的是合一，圣灵要成就的是合，因为上帝救赎的工作就是天上地上所有一切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所以合一是关键的关键，圣灵运作的关键。第一个是合一，所以在合一的时候特别提到一件事情，是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已经赐下合一，我们要竭力保守。人不习惯合一，各自为政，人喜欢恩赐，但是我们看到书信当中恩赐之前保罗先谈到的是合一，恩赐之前谈到的是谦虚温柔忍耐爱心互相宽容。爱是恩赐的基础，最大的恩赐是与爱配合的恩赐，没有爱那恩赐会说方言不过是明德罗想的吧，唯独有爱那个恩赐成为建造使人造就的恩赐，那乃是最大的恩赐。不分所谓我们所人意识当中所想的台面上或台面下，每个恩赐都是最大的，只要跟圣爱配合，最妙的道那就是爱，那个核心是爱，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为了要建造教会，接到耶稣的身体，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也就是弟兄姊妹们在服事当中，我们要想到我们所做的如果出于圣灵的爱，那就是最大的恩赐。 那就是最大的恩赐。第二个就是分别。以弗所书后面提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世界当中，我们以前是什么情况，现在要醒来了，要苏醒，不要在黑暗中了，要被光照，要醒来，不要再做愚昧人，不要再做糊涂人，不要再醉酒，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那个时代邪恶，这个时代也一样邪恶。他说要当智慧人，要爱惜光阴等等等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分别，核心是常常要被圣灵充满。常常是我加进来了，其实整个语态当中所表达的就是经常的状态，经常被圣灵充满。有一封书信同时间所写的就是哥林多书信，那么提到的一样的同平行经文提到的是，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一个人被圣灵充满怎么判断呢？因为以前第一代的只是要选的是一个圣灵充满的，难道是他会说方言吗？绝对不是。难道他很有很多恩赐吗？绝对不是。而是他的生命展现出那个圣灵要给他的爱的生命，他的恩赐与爱配搭，生命的圣灵的更新在当中，也就是我们要常常被圣灵所更新。圣灵透过什么更新？透过神的话。约翰福音也提到说，要敬拜神的是用真理跟圣灵敬拜。真理跟圣灵，圣灵就是真理的圣灵，其实是神要给我们宝贵应许，使我们有那个新的心，可以遵行神的话。透过神的话，圣灵的运作，我们能够真正的活出神的生命。这幅画叫做看哪，这人，看这个人。下面有一行字是，我为你这样行，你为我做什么？我为你这样行，你为我做什么？有一个年轻人在300年前站在这幅画面前，从此翻转了他的一生，也影响了历史历代的宗教会。这一位是一个有钱的年轻人，有钱的年轻人进天国是难的。上礼拜李哥的讲道，李牧师的讲道，这位有钱，但是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他是德国的德意志，那时候德意志帝国的一个伯爵。19岁的时候，他是一个贵族世代。他在游学各地的时候，就在一个艺术中心的这幅画面前，看着这幅画，看着下面的男子。圣灵动工在当中，他立刻悔改。他说：“上帝啊，我爱你这么久了，但我为你做了什么？我爱你这么久了，但我为你做了什么？”他就在神面前祷告说：“上帝啊，以后我愿意做你所有引导我要做的事情，我愿意做你引导我所要做的任何的事情。”他加入了基督受苦的一个团契，与基督联合，不只是他复活的大能，也以耶稣的死效法他的死，能够成为一个荣耀神的那一位神的儿女。清晨多夫所影响的，圣灵所影响不止他这个人。我们都知道说摩拉维亚弟兄会，大家都有看过那个陈根有些灵修书灵修的本子，摩拉维亚弟兄会，德国很有名的一个虔诚派的一个弟兄会。这个弟兄会他其实是同样在德国，而就在清晨多夫
二十几岁的时候，也就是他跟神祷告后没多久，大概三年左右，他收留了这些难民，从摩拉维亚跟波西尼亚，也就是现今的奥地利，逃难的这些弟兄姐妹们，给他们一个居所叫做主户村，那个后来称为叫主户村、主户村或主户城。他把他的地建盖一个属他们可以庇护的地方，而这个后来这个团契后来成为这个教会，后来成为一个敬虔爱主的教会。圣灵在当中也持续更新他们生命，让他们看见神的心意、合一的心意、宣教的心意、爱神爱人的心意。所以他们有个格言是在根本的事上合一，在非根本的事上自由，在所有事上有爱心。而这个团契圣灵的动工在当中，从一个人影响到一个群体，而这个群体成为一个宣教的群体。在当时两三百年前，当时他们远宣教的地方远到一个格陵兰、澳洲的边境、西藏，你无法想象的。那时候没有飞机的，透过船，这些人委身在基督的受苦的行列当中，为让人认识上帝。不止彼此相爱，他们持续的把神的福音带到各地当中。而他们的标志就提到说，我的羔羊已得胜，我要跟随他。那个右脚非常重要。圣灵感动不是情感上面的感动，不是理智上面感动而已，当然有情感的感动，有理智的感动，你看那幅画你会感动，但是你回去了会不会这感动就消失了？我们为什么要让圣灵充满，常常的充满？重要的是那个脚，那个右脚跟随主。愿圣灵能够让我们能够意志的顺服他，跟随主，跟随主。感谢神，圣灵的大能真的能够运行在我们当中，超乎我们所求所想。这是历代历世属神和神心意教会的见证，这是保罗为历世历代教会的祷告。我们必须要圣灵来更新我们教会，那我们能够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我们能够悔改，生命得着更新。以弗所教会本来是一个亲爱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的一个教会，在使徒约翰写启示录那时候，第一封信就给他们，他们从起初的爱坠落了，失去起初的爱。但是圣灵并没有放弃历世历代所有一间教会，圣灵在当中向我们说话，只在乎我们愿不愿意领受跟悔改。圣灵的大能在我们当中的目的是要更新我们的生命，更新一个新群体的生命，是一个像基督的生命，跟随基督的生命。而这个生命是一个喜乐的生命，是一个有确据的生命，是因为这样子的确据、这样的喜乐，因为在上帝的面前有这样的盼望，而在上帝当中有这样的领受，领受基督的爱、基督十字架的爱奠基在当中，而能够生根建造，长满有基督产生生量的一个身体，那就是合神心意，能够彰显上帝大能、上帝荣耀的一个教会灯台。我们灯台不要蒙了尘，我们必须要擦亮，我们需要有油的供应，我们需要圣灵大能持续的更新。愿神赐福我们教会，包含我们所关心的众教会，以及我们所差派的小恩在非洲的所要建立的教会。愿神赐福这一切。那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的恩典够我们用，而且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愿圣灵 来我们教会当中，在每个弟兄姊妹的身上心里面能够来更新，能够使我们刚强起来，借着信使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是超过人所能测度的。愿神透过运行在我们的大能当中，使我们能够被更新成像基督的生命，可以成为一个灯台，这个灯台是有油有灯有亮光，可以彰显上帝的荣耀。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